很有意思的啊，就是说在讲这个缘起的道理之后啊，我特别开显一个法门，就是无受法。他有没有讲无取法、无爱法？其实都可以。所以因此啊，他只是啊，你看佛说法有时候就就现前众的因缘特举一法来说啊，可是此法一破，只要破受法，其他是不是也破？因为刚才不是讲吗，就是他一直整个连的嘛，你若受法化的没的话，那个处受爱，爱没有，取没有，这个整个没有，那整个连结就完全坏掉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他有时候说法是就我们现前能受用的地方自己说。好，那好，我们来看啊，阿难当知，离以我相即无受法，何以故？我法若有，受法随身，未有了达，未有了达，我法是空，何有受者？阿难，我即受法，二法皆灭矣。即无所有，住平等见。啊，那阿难，受法有其三种，为乐受、苦受、非苦乐受。言乐受者，所谓受者，即所受法，于此二种，就是说任何一个受，不管是苦受，啊，不乐受、苦受，或是非苦乐受，都是有两种。什么讲？就受者跟受的法，就一个感受的人跟受法。好，若能了达是灭坏法，即无乐受，是故无所受法。何以故？当知乐受是无常法，乐受灭矣，即离我相。好，我相即无，何为受者？这个都是这样的道理哦。我因为你观法，我理则上知道是此生彼生，可在观的时候，当然有些是直接观诸法体空，这也是一种观法。不过一般来如果比较照顺序的话，啊，比较根性不那么圆通的人，他就有照顺序。这顺序的话，我们就什么，从一般一能感受的法去观察。观察的时候，他讲他，你看啊，他这里提出一个原则，虽然很多细微处没谈，可是这里谈出来，就是说你若能了达你这份乐受是什么灭坏的话，所以你要能观察什么，这时候我们倒是就可以讲说，当然这个要很留意哈，顺便谈的在，天台里面有谈到这个，缘苦缘恶修啊，啊，那缘恶修是不欠修的啦，不欠修。那我们当然一般来讲是烦恼极重，这跟有些到这讲无上瑜伽，把这个双修把它定到说一个导引到无上瑜伽，这个说法跟那个天台讲的不一样。天台是极恶之人啊，没什么善好修，只好缘恶修。那为什么缘恶修？没有对象没办法修啊，所以说智者大师针对此法不劝修，不能鼓励修啊。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，其实我先讲这个避免大家误会啊，其实在我们在感受如果不是极恶的东西啊，我们反而必须要有一种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。那这个不是你放纵自己然后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，不是，是当然你要观乐受的时候没乐你观不来，所以你不能取什么会让你坏你道品的那种乐，可是要用那种一般我们不是什么很大烦恼的这种乐去感觉，就是我们包括身体的某种乐去感觉，这个乐是带什么因缘而生，什么因缘来而有，什么因缘去而无，这从这个乐受里面，因为在中论里面谈受跟受者，什么叫受者？就是有受才叫受者，离开受有没有受者？要么讲者，不能讲受者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受者就是有受才有一个接受受的那个人。那 如果没有这个折，这个受滑，也没有一个叫乐受自己在空中乱飘的一个叫乐受吧。所以讲乐受是有一个接受者，而这接受者是这个接受者，说就像那个笛卡尔哈，这个西方哲学家，我思故我在。其实如果以中论来讲，我思故我不在，刚好不在。为什么能会深思作为的东西无常法，怎么会有一个我在？可是他这种讲法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世间人你为什么存在？你看像我现在在快乐，不就是我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以乐受支撑一个我，那以我让乐受存在。所以当有一个法被关破的时候，说原来乐受虚妄，那谁受？那个受者变成是虚假的。因为你当初就是用乐受来证明我存在，我思个故我在，我快乐故我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快乐没了，那我当然证明不了。我证明不了，回头再证明，以乐受坏灭证明无我，以无我再来证明谁乐，我都没有谁乐，所以变成反头又来破这个法。所以它是双头破。我从我现能观察的点去观察乐受，所以说你要是能初学者必须要能看，像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里面谈，为什么观色法、心法、习法，本来就是色心二法啦，将色法分二法，另外一个叫色法，一个叫心习法、呼吸法。他说啊，观色法变化不大，除非观不尽啊，那可是它的变化慢。可是观心法太渺茫，对于初学者都观直接观心法做不到，所以他叫你观习法。为什么？习法也感觉得到，变化也快，所以能感应，很快感觉到无常法。所以这时候他特举入修二干入门里面的呼吸法、安那波那法为入道的一个方法。他你看他有抉择啊，他从这个法所缘境的差别抉择方法的要领啊，所以他不是无缘无故。他早说，因为心法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下要观心法很难，所以有些人在修学初阶的时候，其实不能一下跟他讲太抽象渺茫的法，你会让他连个生根处都没有啊。所以为什么这时代念佛法门适合烦恼中啊，心出了、妄想重啊。你跟他，我们为什么我们宁愿就算你以后要修禅定，也从初阶，像庄克发大师的那个广录里面谈，初学者应该什么积资修禅，积资什么积极资粮，广大福德，多服务多做，然后多忏，以便你什么以此为资粮做下一步的到此地往上了。因为我们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太多，因为大家现在因缘很符合，也很具足，所以福报够，福报够反而让你没修福机会。那没修福机会，忍辱机会没有，布施机会没有，种种的历练，我经常讲叫做挫折训练少，所以不堪久修行，不堪久修，那福报不够。所以他也特别讲要积资修善，累积资粮修善。所以任何法门都是从我们具体能接受里面慢慢累积中的下手。所以从以你现前感受的受，如果没有那种受，你的受像了，像比如说有的人反应很钝的人，你要针对这个受来讲啊，他根本抓不出来啊，抓不出来就无从观起啊，无从观起就看不到他的生命相，看到他的生命相就不能看到他的什么坏灭，坏灭没有的那我就难破啊。你感觉他实在。所以现实当中我们要知道，在广大的任何学佛人当中啊，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心虽好啊，但他真的不受用，就是不受用。你必须真的慈悲，把方法降低下来。你硬拉高，其实反而是不慈悲，硬拉高反而不慈悲。所以啊，后来我现在看啊，我们对因缘具足者，我们会要求这叫疗愈，那之前叫不疗愈。可是对因缘不具足的哈， 我们也赞叹不了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了义都拿不来了，拿不来，你得取高和寡，你他没办法用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，有些地方啊如何如何，其实我宁愿关起功德。为什么？也真需要有这样哈、哦，这里有一点怎么样都怪怪的、啊、让那些怪怪的能受用那一分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没办法嘛。像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居士啊，他想学，他学佛，可是后来癌症医生跟他讲一下吃肉，那对方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不能吃肉，菩萨戒不能吃肉，一定要坚持。结果他就在那挣扎，挣扎到最后竟然因为吃素的关系啊，精神有问题啊，就去看医生。那他有人问我说要不要让他吃肉，我说吃啊。为什么吃？不是我要他吃，因为他不能不吃。他现在不能，他不是我们照理讲，只要他能摄受不食肉的话，我们当然一定要他坚持。可是问题是他不是这种人，你会因此法坏持另外一个法。所以我们宁愿讲啊，你就吃吧，不过记得好了以后或是随时生忏悔心。我们并不是要开方便，总是在佛门当中给任何人有机会得佛法功德，而不是用一法坏其他法。我们不是要开，因为他没办法不开呀、啊。所以说你怎么可以开这个？不然你做，你看你用什么方法，你就又能让他不心理出问题。你假如有这种大慈悲力、智慧力，那我希望你能做到两者兼顾啊。那以我的智慧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先守住重的，然后轻的我就开、啊。这也是我这种呼前菩萨只能做这么微弱的功德。因为实际上我们发觉很多的法，很多人根本摄受不来，因此也必须要将一个法以极为慈悲智慧的观他能摄受的地方。那他这个东西一旦讲出来以后，就不能又把它当成一个定论，因此大家就是用这种方便，那只能讲你自己堕落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因为寻求无路可走，只好找这个，你竟然把它当就近，那你要颠倒，你要自欺欺人，要怪谁啊？对不对？明明你可以向上，你都会得其下啊，这是个人问题。可是在现实当中，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，你看他以直接受法，因为受法很具体，所以乐受苦受灰苦灰乐乐受当中啊，去感觉。像一般来讲，我们直接要观灰苦灰乐受比较不方便。为什么？无记受感觉不出来，不具体，所以最好是从苦受乐受。因为你灰苦灰乐受，当然有的人也是在感受这个受，可是有时候这个受啊不明显不具体。我们还那如果极大苦受你也受不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主动创造一些受，那种说苦不是苦，可是相比较明显的，以便观察这个相如何生如何灭啊。那此法一破，我的观念破，这个受法相对也无法安立啊。他是用这种方式的哈、啊。你看呢、啊，是无乐是当知乐受是无常法，乐受灭以及离我相。为什么灭乐受？没有的话，那个受则的则没有，那受则没有，我相即无啊，何为受则啊？好、啊，互是苦受，所谓受则即所受法啊，所谓受则即所法，以此二种若能了达是灭坏法啊。所以他要的，当然他没有讲到很具体要领，不过就是你就是要以受法观其灭坏啊。所以以受的相互支撑的种种缘，你要看清楚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，我们对有些感受是很具体的。哦，所以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像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冰淇淋，好，那一杯可以吧？那一桶，一桶就怪了哦，两桶他就认为你找麻烦哦。可是你不是喜欢， 可见你的喜欢是有量为条件的，还有要看什么
什么牌子，
什么牌子的，像榴莲这个就稍微保留的，对不对？还要看时节，正在冷的时候，千万你不要再拿冰淇淋过来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在什么心情？可见你那个爱哪有一定的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可是实际上，当我们开始对自己维系的观察的时候，你发觉你经常产生直觉的认知，经常是依止一个根本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。你会这么顿乱一个东西，根本是超越你的智慧，超越你的所掌握的条件，轻易的决定的东西。所以照理讲，我们有很多感受是不能，你没资格说快乐，但你说快乐；你没资格说苦，你说苦。啊，你没资格说这样判断，你竟然这样判断，因为你所建立的东西是虚谬的、不实在的，所以他要你这样观察啊。所以当知苦受是无常法，就是无常法，苦受灭已，即离我相，我相即无，何为受者？故是非苦乐受，亦复如是。啊，所谓受者，受法有其二种，若能了达此二是灭坏法，即以苦以苦以乐，即非苦非乐三法平等，即无所受，何以故？此三受法皆是无常，尽无有时。这个是你在导引上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同样观受，有人观出一个实有受，可是所以因此文法有这种价值，就是说有些人说你来参禅，有个地方有人参禅说你不一定要学佛，你不一定要相信三宝，你可以来参，有这种道理吗？有啊，我不说直接，有人竟然讲说你来修这个禅法，你可以不相信三宝，可见他对三宝概念恐怕都还有问题啊，都有问题啊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观，但你会观出实之法，唯有依佛法正见，才能观出什么无常、尽无有时这个观念出来。中同样有法让你抉择，像比如说我们到我们去看尸体，我们是看不出不净。有的人只要看到尸体，你看到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一个尸体进来，都是另外一笔钱进来。可是，所以他看到的是一，他内心烦恼生出的是这个，他不能如理作意思维他，所以他看的是台币，我们看的是不净相。是，所以你没有正见，你修禅定，你不走到外道去才怪，因为你会看到，但你会产生实质相，会执着。啊，所以他重点就从你见当中，从你正见。当你现前禅定境当中，你才能做适当的抉择，你才会得出这个叫做无常，这个叫做无有时。好，此受灭已，即离我相，我相即无，何有受者？阿难宜如意云何？当知诸受从心所生，心无转故，即内无受者；法无实故，即外啊无所受。你看啊，这不是有点像唯心啊唯识的道理啊？当知诸受从心所生。你看我们不是讲说罪由心起将心忏，心若亡时罪亦亡，这不是从这里吗？心无转故，则内无受者。所以最重要是去除那一个对受的假安立的执着，将这个受离的时候，其实本无受者。所以他根本不是啊，他不是要破那个受，他是要破那个对那个受的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心不转，灭没有嘛。那现在我们经常讲说，我们经常我前面有讲，我们经常讲我心不要转，你没办法不转啊，你只能勉强再勉强不要转，因为它是空的，不要转。谁告诉你空的？而经典说的，那怎么空啊？不知道，就是空的，就是空的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，就转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真的知道它空，所以你无法压抑你根源的烦恼。是刚开始的阶段里面做这样的思维，它是空无常，有没有作用？有。 但这一位思维力能抗拒多久？所以终究到最后必须说闻慧思慧修慧才能得无漏慧。所以在《瑜伽师地论》也特别讲，光靠慧的抉择而没有与止观相应更深刻的，它只能降伏一类烦恼，再更深些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所以他也感出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很主张，就是说我们念佛人啊，不要再心怯懦。什么怯懦？一般人有的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至少我们在座的应该尽可能的符合佛法的修行次第，在你想，当然不是用奢望心，而是要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我就是要念佛一心，不要等人家助念了，就今生，而不是要多久，就努力，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念佛一心，就是念佛一心。这不过是一个还不是很深功夫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很少人敢把念佛一心当作目标，只是说我努力努力，但不，我觉得没有很强烈的企图心和那种准备去达到他的那个心。即使你要有这种强烈的心，为什么？唯有在你念佛一心当中，你对念佛的功德会更加深信，这时候你临终就不会动摇。你如果光靠一个感性的一直留在表层的，其实会不会往生？会，但动摇你的机会也多啊。也就难得一生能有机会往生，你应该让你的成功几率大啊。你怎么可以一直在我寻求仅微小的一念往生十念？不是一念往生可不可以去？去啊，可是万一那一念没掌握好了，你把这一生难得人生拿来赌那一念了，你真的很会赌博哦，就赌那一趟一定要有赢赢。问题是像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你知道吗？就是上辈子赌输是吧，赌赢的都还没回来啊，你知道吗？极乐世界一天我们多久嘛，所以回来除非是马上悟无声回来的很少嘛，所以一般来在这里的都是上辈子没去的，不是吗？你没去我也没去，明明这个法门很殊胜，可是现前的都没去，当然有称愿在台我不知道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在那里。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就是以很积极的已经有心的，就在现前念佛当中行，要寻求念佛一心。我们的自我标准拉高，对别人我们看因缘，可是自我标准要拉高，而且是啊，甚至要想说半年一年给一个时段因缘具足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得一心。那我为什么不能得一心？我就找不能得一心的障碍因缘，观破它，然后一直就是很具体的在建这种修行，是真的一步一步在做，而不是就这样带过带过的，可不可以？其实不是那么难。那我相信只要你越具足，你会对往生的信心越强，而且会有一些，当你信心越强的时候，你弘法利生的气魄就越强。为什么？无所挂碍故，因为阿弥陀佛张靠山，他已经跟我讲你可以来啊，那这样我就可以跟你混了，不就可以跟你冲了，不怕生死。为什么？后头有依靠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，因为生死心毕竟是我们最挂碍的，所以有些事情经常在这里衡量东衡量西，可是如果自己生死有所把握，其实那种无畏精神也会出来。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必须要有极很强的心啊，或者的话我们认为说没有没有，可是实际上是有啊，我们那个挂碍心明明就在啊。所以用不用一个更实际务实的心去观破这种世间的虚妄啊，你的那种烦恼的贼始终还是牵绊着你，他还是拉着这个啊，啊。所以他说从心所生，心如果无转，所以我们这个无转不可能想不转就不转，你要让它像转的因缘，虚妄不可得。你所以说你凡是转处，就是你观破你要对治的地方，所以凡是你放不下的地方，就是你下手处，没有其他。你不要去回避这个问题，你不能去回避问题，你知道就我现在挂碍处就是我下手处， 我必须要将在我有生之年脑筋还清楚的时候，将这些卦一一尽量清除掉，或者的话它就会动摇你。好，法无实故，即外无所说。是故阿难，如是了知住平等见。为什么一切法不可得，以不可得才得平等，而不是假象平等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世间人在谈一些，像有的人硬要把这个男女众拉成平等，就是以世间的假平等呀、论平等，男女众平等等平等啊？为什么？以无男自信、女自信，方名平等。以业报有没有差别？差别啊！男男也不平等啊，女女也不平等啊，哪有完全平等？我们不是论那个平不平等，佛教没有所谓在业报缘起里面论高低，那是众生执着。可是业报差别你不得不尊重啊，你利用假平等否定了业报差别，这是邪见啊。我们根本不在乎，我们要的，像比如说有人讲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有男相的嘞，其实啊，严格来讲，希望是极乐世界没男相，因为一旦有男相，有女相，男相不会单独生的，男相一定要靠女相才有男相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吧，泯除男女相。所以真正的平等是在一切法平等处，无自性处才叫平等，业报差别要尊重啊。你唯有尊重自己的业报差别，才能真正达到平等啊。你否定业道要差别，硬要跟人家扯平等，我就讲说，像我们一直在争啊，我们要把世间依众生妄见所起的这种不平等见啊，要泯除。最重要的是回归佛法，否则如果以世间的那种妄想心想要争平等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偏偏生到你想要生男，就生到有男女尊男卑的地方。到了你要男吗？就生到那个地方去。女尊男卑，那你要生女的时候，你如果已经用烦恼心狭隘着，你就生到男尊女卑，这众生业报，你的福报不够，你永远是处下。福报够的人处在任何情境里面，他就是上，就是世间差别是依业缘而起，众生不依此，从以佛法正见做思维，尽导引世间的杂染见来硬谈平等，你只会让诸法更不平等啊！让本来有平等处，那变成不平等。其实泯除所有男女相者，方为男女平等。否则的话，像现在最近我碰到一个，他说啊，现在西方很多讲到男女平等，有很多观念是对的，可是啊，隐藏很多男女对抗的。不是男女包容的，是男女对抗的这种男女平等。结果啊，这种男女平等观念进去啊，本来人家家庭和和都正开始对抗，表面叫做男女平等，可是强调的是我不服你，你不服我的互那种对抗心。因为有一个学者啊，我在大陆有一个学者，他做这个研究，他说他就在讲，他说其实很多地方啊，我们经常用一个很单纯的观念去谈平等，其实是以某一种偏狭的不平等观念讲一个某狭隘的平等，所以这个平等本质是不平等。不能了解一切缘起差别性的本性空的这个道理，所讲的平等都是假平等。这个假平等在一切有一些地方可用，有些地方就要破坏了。所以我们讲说离一切妄想分别，才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。我说的话，直为男直为女都是颠倒妄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讲说平等，其实你看他所有的平等从哪里？无二者视为平等，无两边视为平等，这才叫真平等。所谓导引众生入平等见，是从这个角度，而不是从世间的角度。好，是故啊，这个住平等见，住是见，即为了达无受法。此无受法是诸佛根本法，是诸佛眼，是诸佛所归去处。哈、哦，你看到、哦、延伸法是诸佛眼，现在无受法是诸佛眼的啊，根本归去，那变成两个去处啊？不是，因为同一个理则， 同一个理则。所以如果掌握同一个理则，一切法皆是什么？皆是诸佛归去处。所以维摩诘经讲所有不二法门，哪那么多不二法门？你看那个不二法门讲多少，那不二就不是二，就是一个，你这样讲那么多二，你还不止二啊，那么多，其实啊一切都叫不二法门。对，了解这个道理，才知道什么叫不二法门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接着来看。四十阿难而复赞言哈，世尊善哉世尊，善说此法，我等闻已，尽解受持。而使世尊告阿难言：我今为汝啊说无我法，汝等谛听谛受，如善作意，纪念思维。阿难，了受无所有，即离我见，离我见以住平等见，住是见以一向平等。所以你一向平等，总之你看所有的平等一定是站在法体根源处平等，那只是法体，可是相用有没有差别？真平等一定会尊重相用差别，所以知道一切法空，一定知道会尊重啥？因果丝毫不爽。所以一个人见闻不闻，其实在几句话大概就透露出来了。所以用烦恼见可以令众生起大颠倒的，可以动摇整个，可以，你要知道你几句话可以造极大果实哦。所以不得不慎了，不谨慎了。哎，有的人就这样子弄到大家很可惜啊。哎，再过来，阿难啊，就是注视见也，一向平等，由平等故，即于世间无所生起，了无生已，即得我生已尽啊！你看呢、啊，了无生已，为什么？世间无所生起啊！所以这个无生从哪里来讲？这个无生从哪里来讲？不是即灭都不生的意思啊！这个无生是，你看、啊、这个无生是什么都死寂的，这不生，不是，是一切生因缘都虚谬。都虚妙，所以无实生，而不是说当我们证到一切法无生的时候，一切都没在作用，都死掉了。你要知道那无生是什么？妄想执着那一份虚妄因缘结虚妄果的这个生都不再有了。所以不是那个无生，不是什么都灭，都被你无掉，被你断掉，那这个产生了。我们既然讲不断不长，可是你也讲不断哦。可是你讲的那个无声，你如果生出一种叫做完全死寂的无声，你产生的是吧？你把不断的意思给它坏掉了。你把不断的意思，他讲不断哦，不长就是无常啊，可是他也讲不断哦。所以我们讲的无声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必要从整个经文里面体会叫无声。所以无声有没有爱你起分别？没有，可以生。所以已有空无一故，一切法得生。这时候你能恰当安立世间所有地，你能善施设种种本无之法，依众生生种种法。众生有种种病，我说种种法，为什么？那就不是带缘生。你若无病，我亦无法可说，是不是如此？所以乃至金刚经到了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因为一切都是代缘生。那你看就因为代缘生反生一切法，这就是不空如来藏啊，是反生一切功德。一有空如来藏才生不空如来藏，才有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同一个、啊、因为得以自在以后，一切法处皆是解脱处，皆是功德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空并不是没了，空还了让一切都活起来了。世间法如其如，就是见法，这时候就能真见法，从你缘起角度见一切法，施设一切法，善用一切法，而不执着一切法，才有这样作用。所以他你看了无生已啊，啊，即得我生已尽，半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阿难当知啊， 我见不生，住平等见，即如是即得心善解脱。因为一切由心转呐、啊，这个时候整个烦恼颠倒无明没了，心彻底解脱啊。无知无见即无所得，离诸思维于得无得，非有得非无得。你看、啊、这个这根本就是跟大圣教的完全一致的，非有得非无得。那你看我们讲无知无见，那楞严经不是讲了无见闻觉知，可是讲一句话，不离见闻觉知，他也讲不离见闻觉知。所谓的无知无见即无所得是从哪里来？从于法性地方，一切法皆无有实法可见，能见所见皆是实色法。所以谈这个、啊、那既是一一直破除以后，所见一切皆无挂碍。所以这时候叫离无啊，离见闻觉知，不离见闻觉知，啊，不在见闻觉知里面得解脱，因为知道见闻觉知是假事实。可是有没有离？如果你觉得你见闻觉知没有妨碍你、啊、哎，没有妨碍你，好，所以他是从这里谈啊，心善的无知无见即无所得哈，那非有得非无得而悉了达，如是了达即语言即语言道，非语言即非语言道，所生即所生道，皆悉无知无见，啊，无一法可得啊，啊，无皆无一法可得，如是了达以即离我啊我见住平等见，如此了之即是即名为。达无我法，好，达无我法，此是诸佛根本法，是诸佛眼，是诸佛所归去处，是使阿难闻佛、哦、所说，又复赞言：善哉，师尊，善说此法，我等闻已，信解受之。哦、而此世尊告阿难言：我今未如从复宣说，如当谛听谛受，如善作意纪念思维。阿难当知，无有色相可得啊，离诸我执，如实了之，既了之以观想此身破坏不实，非所爱乐，如是观察离诸色相不生我执，我相灭矣，即了此身破坏不实，如是住得平等见。住是见者啊，你看哦，即以诸蕴了达皆空，诸蕴即空，我即色相于何有见？那和心经不是一样吗？照见五蕴皆空。后来在部派里面有讲法体有，可见他并没有真的如这里讲的。还那般若所谈的一切人空法空，才是彻底圆满这种缘起真见呐、啊。你看他这样，可是他们后来走偏了，走到了变成立一个三世有法有，人空法有，这的确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、啊。所以他们一直以阿含为主，可是有没有恰当的通达阿含的道理？所以为什么？到龙树菩萨他讲中论，他有没有背离阿含道理？没有呢，他没有背离阿含道理，他反而是把阿含道理谈得可彻底，反而依此道理开眼中观正见，然后来说声闻法有所偏，所以他就依这个见。所以为什么我始终在谈阿含，我就说 你接不接受，反正我论理是如此。我们现在很经常有的人就谈说你这种看法错，我说好吧，我依的圣教也是你的圣教，我论证的合理性你也同意，那结论你不接受你还能怎么办？因为逻辑就这样啊，前提也对，论证方式也对，结论只好接受。那不然你就讲我的前提错，我的论证方式错，你要讲我结论错，你就找出这两个错，那你若找不到错，我的结论你只好接受，假如你够理性的话，我引的经典也是你接受的，我论证的也是对的，那你要说我结论错，那纯粹是你个人的偏执。就是英明就这样啊，英明讨论就这样啊，要堕户，就是说你无话说，因为我站的立场 是你自己认可的，到最后你就接受啊，我都同意你哦，我是站在你的前提底下来谈出这一个支持我而反对你的，你当然支持我，你要是不支持我就反对你自己哦。为什么？我的基础是依你的基础，所以因你论辩是极为这思维极为敏捷，极快速的知道彼此立场共通点在哪里，相异点在哪里，所立的因跟喻比喻找到恰当的比喻，而这个比喻是支持我反对你，而这个比喻当中符合我所说的道理而背离你的道理，既能让你取同样认同的喻，可是竟然背离你的道理，支持我的道理，这是转得要很快的。过去人他因为对法义思维很熟，教他对世间法的观察很熟，所以他包括外道经典，包括你本身谈的经典也很熟，他很，所以过去的人在讨论不像现在硬凹的，以前讨论是吧，你说这个道理我这般理解有没有错，他是这样的，我理解你的看法有没有错，然后他也说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，我有没有理解错，好，彼此都以不误解对方，在以这个基础讨论的、啊。现在不是啊，我明明说东，你说你刚才讲西，哦，就像以前有一个笑话，他说我帮你算命，你的生肖属猪，应该如何？他说不是，我属猴。他说属猪今年如何？他说我是属猴，说我不会算猴的嘛，我只会算猪的。所有人都属猪。因为他只会算数的，现在人就这样，他就是认定你是这样，也不尊重你真正的想法，就硬给你凹下来，然后就说你错。我们现在充满这种道理啊，中国佛教如何如何，汉传佛教如何，汉传佛教哪像你说的这样，然后自己把人家硬凹成这样，人家说汉传佛教有问题，哪有这人那么狂妄啊、哦，你要批评点，也先了解一下。像现在都充满这样的问题啊，哎，我这个啊，你看，从这个道理，你看他讲诸蕴了达皆空哈、哦，以诸蕴了达皆空，诸蕴即空，我即色相，于何有见啊？复是阿难当知，世所住处有七种，非是住处有二种，七是住处啊，就是说，怎么七是住处，就是。初禅不就色界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好，乃至到无色界里面的前三，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。那为什么四禅没有？四禅有一些道理，就是四禅的那个五不还天啊，比较这些天比较偏向涅槃，所以他们不会执着事。那无想天的话呢，无想天整个心就把它停掉了，所以他的事也不会安住在那里，他心是把它停的。那如果是无色界天的前三个，事会在这里想安住，到非想非非想处，因为心极烈烈烈，就是很心很渺茫，所以他的心的作用不大。心住处就是心可执着处，心好要处就是心住事住处啊，是在这里会得安稳，想在这里受用。那如果有不安处啊，他就会想离。所以是住哪里比较会住哪里，其实都住哦，只是我们讲住处是耗药的地方，心的作用会在这里比较旺盛的。那有两个地方比较不旺盛，就是无想跟回想回想处。那讲这些干什么？心有所执，生种种世界相；心有所不同执，就有不同界众生相。就这样，所以一切问题从来从以名色根识种种互缘，生出种种世间差别相，有如此九种众生基础之地，就是要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他讲说，你要一一去解决，不如从烦恼根源处去解决，或者你如何超三界？因为七四跟二两个住处跟两七个住处跟两个不住处，不就是三界吗？三界从哪里来？从妄想分别生。好，他这里讲啊，所谓有色，若有色，有众生，种种生，种种想，是为第一世所住处。 第一次所住就欲界。好，若有色有众生，种种生一想，种种生一想是初禅。为什么？就是大家都啊，有他种种生有什么？有饭王，有底下的众，所以有种种生相差别啊。那这个想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有这个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单纯的这种生幻的想，就幻王有什么想？幻王认为他是生一切法，一切众生都有一个想法，我是由幻王来的。那幻王认为你是由我来的。我们有一个师兄弟就他说，曾经他在家的时候打坐，突然感觉到果真会这么想。入一种禅定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好像世间万物从自己心生出来了，所以上帝其实妄想生的，他就是有这种境界。我想可能是这样啊。他说的确曾经在这种境界当中升起这种狂妄想，好像一切万物从心流露出来了。哎，好，种种生意想，所谓初禅天，视为第二世所住处。若有色有众生，一生种种想，所谓二禅天。为什么有一生种种想啊？因为这个一生种种想啊，就是因为他是在二禅里面啊，他一生他没有尊卑之差别，他已经没有尊卑王跟众的关系，可是他有种种想，他有喜乐想啊，他有种种的这个他这一生种种想是二禅啊，他还有什么一些喜想乐想，对不对？好，视为第三世所住处。若有色有众生，一生一想，所谓三禅，视为第四世所住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三禅啊没有习想了，就乐想。因为习很躁动，被他关破，所以习也舍，就变成乐想，就一想而已。好，那到最后就是若无色无众生，一切处离诸色想啊，多一虚空，所谓空无边处天，视为第五世所住处。若无色啊无众生，比一切处离于空想，为多为一世，所谓四无边处天，视为第六世所住处。若无色无众生，比一切处离世无边，都无所有，所谓无所有处天，视为第七世所住处。阿难，二种非是住处者，所谓若有色有众生及无想天，视为第一非是所住处。若无色啊无众生，比一切处啊一切离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视为第二非是住处。啊，佛言阿难，如是有色啊有众生，种种生种种想，视为啊这个第一世所住处。如等诸比丘，当如实了之啊，以行作语言，常当称赞此法门。好，他只是简单讲一个称赞此法门是什么，他没有讲得很具体，这里没有讲具体，有时候是经典传译的时候那个。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道理，就是说了解说众生之所有众生相，无非是顺前所说有种种妄想才有什么样。他前面讲所以这个法门是顺前所说的怎么样，因为有种种想才有种种这个事，种种色相，包括色不语言道非语言道，都是因为妄想颠倒所生啊。然后他就讲说，常称赞此法门，广为他人分别演说，应该是顺前而来的哈。如是乃是第七世所住处，乃是二非四处啊自住。这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要赞叹他，赞叹此法的原理的哈。住处法门，亦复如是，以行作语言，常常称赞诸佛所说，生尽信心，如是了之。若了之者，即得会解脱阿罗汉果。了之得会解脱阿罗汉果，也就是以这样思维得会解脱。好，再过来，护持阿难当知有八解脱法门，那这个就不是会解脱了。 这就具解脱了啊。就这个法门就谈的从下面八解脱，前面以思维而得慧解脱，后头这个八解脱啊是修定的，就什么不净观到这净观几个法门，一路八个解脱，那得证，到最后的地方是到了灭尽定，到灭尽定。所以有开眼依前妄想分别对治众生种种执着，开眼这样的善巧对治方法啊、哦！你看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么一个经典有没有明显讲四圣谛？可是四圣谛就在里面，所以任何说法不离开四圣谛。我们说法一定会安立说法，它有这样的执，以这个因在这样的苦这样的因，所以我们不明显说是四谛，但隐藏四谛是在所有教说里面一定隐藏在里面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先到此啊，阿弥陀佛。